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又到了每年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这么一个时刻。今天早上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谈，昨天晚上联邦政府的预算案被我们的国库部长公布了。那么究竟您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您最关心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的内容究竟是哪些呢？那么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热线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那么由于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马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首先是工党新州的上议员王国忠先生。王先生您早。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 SBS 特约嘉宾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早。谢谢你早。
哎，早。
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很多有关新的财政预算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相信大家呢整体上也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感受。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还是要把问题交给我们的王国忠上议员。王议员，您从整体上能不能够评价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啊，其实呢，一看的话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工党的一个财政预算了。我相信这个呢，很多的分析师呢也是这样的认为。
怎么说？
然后呢，他呢，对，然后呢，他呢，这次呢，确实呢是一个比以前比较聪明的一个财政预算。那么也算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财政预算。但是呢，相对来说的话，当然它是很明显的是做一个弥补，就是说它是一个收拾烂摊子，就是2014年，然后下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阴霾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补。所以呢，整个的那个财政预算呢，说老实话，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啊。那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它比较投入的很多东西呢，其实都是以前在我们工党政策底下出来的一些，比如说 NDIS， 就是那个强制那个基金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那一个这些的话Gonski Education， 就是我们Gonski那个教育基金的
教育
的那个补贴的改革的这一块。其实这一次的财政预算只是明显的是能够去把这两个我们建立下来的两个政策呢能够完成落实，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让大家感觉到还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东西。那么当然了，对我来说的话，我一直感觉所有的财政预算呢需要有三个重点。第二重点呢必须要是一个能够收支平衡啊。那么然后呢，因为作为政府呢，作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些市民的一个看守他们的财政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的话，我们必须要收支平衡。那这收支平衡呢，在这一次的那个财政预算里边呢，当然因为它的那个财策呢，其实会接近这300亿嘛，那个比它以前就霍克时代所预算的也多了接近了200亿，所以这一个的话，相信在这个财政预算里边呢，确实是看不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表现。然后呢，它虽然预算呢2020年可以能够有盈余，但这个呢，我相信任何的经济分析师呢都不会赞同的，都不会说是感觉到的东西。然后呢，他回忆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次的话，他在他的 spending， 就他在他的那个很多的支出方面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那个减少，反而呢，他依靠的是增加更多的那个收入，这个其实原本来说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呢，我这次感觉呢，Scott Morrison 的那个呢是比较过于乐观，他乐观于在于对整体的世界经济跟澳洲经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然后主要是他是把我们这里的澳大利亚人的那个收入，他对他的那个增长率好像也是有一点过分的乐观，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说在他的预算里边是一个比较冒险的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前景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您是这样认为吗？
我是这样认为。尤其是他现在是把人民的那个平均收入呢，他准就是在未来的那个三年之内呢会增加过就是一倍。
但是他以这个作为他的那个
过于乐观了。那这个我感觉他以这个作为他的主要的那个，啊，他以后的财经收入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基数的话，确实是我感觉有点冒险。那么然后呢，当然对我们华人，我们先说华人吧。华人来说，我们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呢？好像并不多。反而呢，就是说 Medicare 啊，就是 Medicare 的那个 levy， 就是那个
2%到2.5%
增加了。
对，这个增加了。第二呢，其实对很多我们华人一些做生意的人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尤其是比如说餐饮业的，他们用的外劳比较多的那些的话，
您怎么看待457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刚所说的。他现在呢，就给他们收他所有的这一些，如果你要请外劳的，他们会有收那个外劳的那个补贴金吧，就外劳的那个，也算这个税收吧。但这个外劳税收呢，他是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基金，是准备是去帮忙这里的一些所谓的那个技术训练。所以他的那个呢，他的那个预算也是准备了这一块的话会越来越多啊。那么到几年之后，他就可以自负盈亏。但是如果他现在一定在收紧那个457的，另外他如果再增加更多的这一种的税收的话，那么这是外劳来的话，肯定会比以前少。那就是说，这个收入的话，绝对不会像他预算的这么多，能够到几年之后能够把这一个在本地的那一些技术培训基金呢，能够自负盈亏。所以我感觉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整体来说，他的预计的还是比较多。那对我们华人来说的话，在整个的那个现在的这一次的预算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好处。是不是坏处呢？很难说，但至少呢，大家肯定会比较负担更重了。
王议员呢，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同事刘俊杰在拆速现场有一个连线，那么现场有一位被采访的民众呢，就认为 Medicare levy 有所提升其实是合理的。当然在这里面呢，我也想请问您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457和相关的这些政策，其实之前工党的态度是认为收紧457是不够严格，您怎么看待和目前的这个财政预算它是够不够严呢？
对，其实呢，收紧457呢，如果说我们不够严格，意思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有非常明显的去根据本地的数据，哪一些工种是确实我们这里没有太多的技术人员，这里的一些劳工市场是不够人的，我们去聘请，这个是我们工党一直都愿意去做的东西，只是在于现在的政府没有好好的去真正的去理解这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劳动市场，然后去判断哪一些我们是能够在海外聘请回来，哪一些我们要保障这里的工人。
好的，那我们现在上呢有您请讲。
那没事，你说。
好的，那我们线上呢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个财政预算有什么样的看法。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对，您请讲。
你好，这个很热闹啊，因为这个经济实际上就是个经济计划的。那么他这个预算，财政预算，就像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有输有赢是肯定的了。
您是赢家还是输家？
我认为我还要仔细观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澳洲经济的未来来看，我们不能过于那个自信。就是。因为为什么我看了一份这个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国家的财政那个欠债外债是大概5000亿啊，你把5000亿出手，2400万人口是多少？所以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然后呢，关于这个就是预算当中涉及到为什么？第一个，明显的就是海外投资，什么海外投资啊？投资是假的，实际上在澳洲买房子才是真的，因为澳洲房地产这个比较兴旺。实际上兴旺里面有涉及到很大的成分，就是一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就了就业和投资的重复就是加大，然后呢就业的难度，因为你在房地产区的，你到技术产业上面和这个其他的产业都不多嘛，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连贯问题。所以这个预算我认为对个人的评估好像就是比较要仔细再消化一下，我认为这是这样的。
您个人最关注的是哪一块
呢？对澳洲今后经济的发展，对有些报道的说是排外也好，我认为这个不存在一个排外，因为国家的概念本来就是自私的，你政府管辖、行政管理者，你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好，这个国家是有边境的，在国家的 边境里面的老百姓，你首先要 look after 他们，然后再考虑移民，然后考虑
我相信陈先生可能提到的是有关于比如说这个PR 的这个问题和包括这个457签证的问题。刚才谢鑫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最关注的是哪一部分，如果要说在这些各种各样
的
这个
前提当中，就是那个投资的问题。因为投资啊，现在把投资概括起来，
嗯，
人家买房子也是投资啊，
嗯，
这个投资投在哪里，我认为教育科技比较重要。
嗯，好的。
现在来说你大学这收费要增长了，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通货膨胀。
嗯，好，
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就是经济管理者的能力。
嗯，
所以我对这个预算今后就是减掉撤资不大抱有希望。
嗯，好的。那么看来陈先生在这方面的这个观察角度，特别是对于经济的预期，可能跟我们这个王议员的看法是一样的，不是那么乐观。
太乐观。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
我认为不乐观，因为为什么国家的动力在哪里？
嗯，
你要涉及到科技竞争，马上就联系到教育。连续到教育，你这个教育费用有问题。
好，
因为澳洲以前我们知道，澳洲大学教育是免费的嘛，对不对？
哎，那蔡元，我们可能把这个问题留给蔡元，就是马上就要谈这个教育的话题。非常感谢这个陈先生。那蔡元，你怎么看待刚才陈先生提出的这个大学教育的改革，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体的大学和中小学 Gonski 2.0 这个整体来看，你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预算案？
这个整体的趋势就是自从这个在70年代的时候，这个当时的工党政府 Whitlam 就是推出了这个高等教育免费以来，我们现在看的现在的越来的趋势就是越来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免费的高等教育啊，已经是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将来的这个高等教育的学生就要承担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承担他们自己的教育费用。
是，
而且现在这个其中这回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来是因为这个高等教育的贷款呢，基本上是一个属于是一个无息的贷款，
嗯，
啊，就是加了通货膨胀以后，基本是无息的贷款。然后现在就是在，原来的回那个就是需要这个付还的贷款的这个最低的这个临界点是差不多在5万澳币以上，
嗯，
现在已经到了4万2，所以说这个标准就是已经设置的非常低了，所以说将来这个学生的承担的这个更多的费用啊，这个是非常明显，这个又说到这个教育，这个在这个学校拨款的方面，他这回就是也像刚才王议员说的，确实是多了一点，更多了一点这个工党的色彩，因为可能是会取消一些对澳洲一些一个长期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就是澳大利亚这些非常有钱的这些私立学校是不是要得到政府的资助。这回呢是就是这个联邦预算中会把一些给这些最有钱的私立学校的这些拨款会存给一些其他的学校，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联邦预算中的这回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吧，因为这个传统上这个联盟党自由联盟党它是比较支持这个四等私校的这个教育的，所以说不管你这个学校是有多有钱啊，就比如说悉尼文法学院啊这样的学校，你也可以同样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啊，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这个华人群体对于这个教育的问题呢确实是关注的特别特别多，而且孩子的教育。当然王议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您，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微信微博的平台也好，大家在讨论，有些人认为比如说大学教育这笔费用增高了，那与此同时的那种基础性的中小学的这种教育呢，其实政府是投入了更多的钱的，有些人就认为是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您认为是这样吗？
当然了，在任何的那个财政预算里边，还是财政的那个支出里边，就是必须是从某一方面拿出来去补贴某一方面，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提到关于大学的那个教育方面的话，其实我想呢，提到就刚刚另外一个市民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有点我感觉特别的，我对这一次的那个预算呢，最大的失望是在于他的那个在国家里边的一个投资，当然它是有一个很大量的那个资金的放进所谓的那个基建，那么基建方面呢，包括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啊，都但主要的就是属于就是一些公路啊，铁轨啊，铁路的修建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就是我刚说的有三点啊，第三点就是说它的那个预算里边有没有一个长期投资，这长期投资里边呢，包括的它的一个广泛性又非常多，因为它这个投资呢必须要是能够保障我们澳大利亚本身的，第一有更多的工作出来， 第二会对长远有一个投资回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现在看呢，他现在的最大笔的一个投资呢，当然在于就是那一个从墨尔本去 Brisbane 的那个铁轨啊。
嗯。
但是这个投资的话，虽然说做任何的这样子那个铁路啊道路的那个投资呢，我们都欢迎。但这个投资呢，说老实话，他走的路呢都是一些偏远的，偏远的一些我们叫 regional area。
嗯。
虽然说可能会对他有一定的一定的帮助，但是在我们现在都是非常缺乏基金去投资的时候，这一个的话至少要50年才能够有机会
投资回报的问题是吧？
嗯，对，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在我们现在很多的投资都没有出来，比如说教育投资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学其实大学呢，大学生其实我们是澳大利亚任何的政府最好的一个投资，就像Tanner Pipes 说过的，我们1块的投资会有26块的回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更多的大学生出来，能够在一个非常竞争大的现在的一个整体的全球环境里边，能够增加我们的竞争力。第二，我们在他的那个整体的那个，你看他的那个投资方面的话，没有在其他的行业投资，比如说一些比较 innovative， 就比那一些创新性的，比如说像我们共产党那个时候做的 NBN， 就是那个全国的那个换盆，这一些其实是值得大量去投资，所以这个的话是可以增加我们澳大利亚的整体的竞争力，在国际上在本地上都能够产生更多的工作，这一份是这次预算里边是非常非常缺乏的一点。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教育啊还有医疗这方面以外呢，我们也经常关注这个住房的这个问题啊。
嗯，
那么住房的问题呢，就不免的联系到另外一些大银行做贷款的这相关的东西。蔡元，把这个问题先抛给你，你怎么看待未来可能会对银行征收的那个0.06%？
嗯，这个我觉得直接的影响就已经很明显了。昨天这澳洲这个 ASX 这个证交所这个银行的股大跌，
是，
然后已经就是差不多就是有141亿澳币的这个市值啊，就已经蒸发了。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四大银行，包括这么Macquarie，我们说五大银行吧，
嗯，
对，
其实，在澳大利亚所有这个拥有这个公积金、这个退休养老金的账户中，其实占的是相当大的比例。
嗯，
因为比如说像这种啊两大矿产公司呀。再加上这个五大银行啊，还有这个 Telstra， 一般都是这个澳大利亚各大养老基金非常这个希望就是喜欢这个持股的这些股票，所以说昨天这个带来的这个第一大的影响就是说澳大利亚很多的这个拥有这个养老金的人的这个投资可能昨天就全民可能都受到了一些这个受伤。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回这个自由联盟党会决定对这个大的银行这个下手，
是
啊，因为是这个传统上这个自由联盟党是非常这个支持这个大的生意的，
嗯，
比如说这些大的银行，
嗯，
所以说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下一轮，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关注的，就是看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种各大金融机构，包括这个五大银行，会和联邦政府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对抗？
嗯，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是，应该是从现在的表现已经开始，已经是非常愤怒。
嗯，
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将近这个有65亿澳币的这个就是这个多征收的这个这个税，就基本可能就是会转嫁给投资者，或者是转嫁给这个客户。
嗯，那么刚才蔡元其实提到了一个词 superannuation， 那么王议员，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您，您觉得目前政府在新的财政预算案中都拨款了这个2.5亿为动用 superannuation 来储蓄首次置业资金提供优惠服务，这个税务的优惠，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这个一个做法？因为我知道工党可能对于是不是能用 super 来购房，一直特别是首次置业啊，一直是持这个反对态度的。
对，其实呢，我感觉这个呢只是在于因为这个affordability 就是他的那个能不能买房子，这个其实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力，但是这一次也是在他的预算里面没有非常的明显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唯一的就是说在 superannuation， 那么尤其是在说的是就是那个第一次买房子的那些就是年轻人嘛，
嗯
嗯，
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比如说你在大学教育里边增加了他们的费用，第二他们要提早去归还这笔贷款，那么然后呢他现在如果说他可以在他的那个就是 superannuation 里边呢就是拨出一部分，就是他可以在储存的时候有部分的是储存进去呢作为以后的作为买房子用的，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一些年轻人一出来做事情的话，他根本没可能可以储钱呢、啊，他从哪里去拿到这一笔呢？好了，如果说能够从我一般性的这样子的那个 superannuation 里面能够拿部分出来的话，其实 superannuation 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工党是非常明显的，是为了你以后在你退休之后能够有一笔这样子的养老金，不需要去动用太多政府的资金来帮忙你去以后的生活的话，那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有违于就是这个 superannuation 就是养老金的以后
的
它原本的原则。
嗯，好的。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可能在最后一点时间给两位留下同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蔡元，你认为用很简短的一句话，你认为这次预算案当中你认为最成功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最成功的点就是在上次 Joe Hockey 推出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说要这个要预算要就是通过这个削减开支，而且导致了当时这个预算作为一个非常失败。这回这个政府是明显知道了上次这个预算所造成的伤害，他现在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弥补。这回是通过增加这个更多的这个税收，不管是从这个澳洲这个纳税人还是从各大银行，然后再通过这个大国的基建这个建设，包括这个西雪梨的这个机场建设，来推动这个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上的改变。
嗯，经济增长确实是这次预算案的重要的主题。那最后20秒留给王议员，您觉得这次预算当中您认为最成功的点是什么？
聪明，这个政治上非常聪明的一个预算，是能够有机会大部分通过他们就是他们参议员的支持的一个预算，就是说还是可以能够实行的一个预算。
嗯，好的，
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拨打电话的听众以及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而且非常感谢工党新州上议员王国忠先生以及我们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